家人们平安。为土耳其、为叙利亚的奉献，其实离我们不远。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而这次整个地震的那个环境，其实就在安提亚，就在安提亚的旁边。那时那一群的门徒，他们被逼迫四散，在各地传福音。当耶路撒冷发生饥荒的时候，安提亚的这些基督徒，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虽然都是一些小地方，并不富足，但是他们渴望将他们的金钱奉献回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记录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奉献，有份参与神在这个时代的工作。而这样的事，我深深的相信是被记录在主面前的纪念册上面的。阿们。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中心，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软弱、羞耻、罪债，借着十字架，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享受阿爸天父的爱，他对我们的称义，他对我们的拥抱，跟他对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今天想分享恩宠，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最特别的一个事情。怎么让神的恩宠可以在我的身上，是有秘诀的。这个不是幸运，这也不是好运，而是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特定的祝福，专属我的，那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向神要，说主啊，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个专属我的爱，专属我的祝福，我要得着，我不愿意失去。但是这样的一个恩宠却有一个秘诀，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从天父贴近阿爸天父的心开始。阿爸父在乎什么，我们在乎什么，阿爸父说什么，我们说什么，阿爸父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跟着去做什么，以至于我的生活就一直引导在他的步伐，我的说话在他的恩宠的里面，所以我的行事为人不单是蒙纪念，我还可以活在他极大的祝福的同在的当中。所以不管您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还是你刚来到教会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恩宠，我希望您今天都可以带着这个满满的神要给予我们的祝福，在这复活节5783年的逾越节的这个初熟节，耶稣就是在初熟节那天复活所带来的极大的恩宠和祝福，我希望您今天都可以满满的带回家，祝福到你的家人，祝福到您的工作，祝福到你所面对所承担的一切，你手所行的，脚所走的，口所说的，都带出神的恩宠。阿们。牧主先锋教会是一个拥有神恩宠的教会，从神拣选我们的牧师，差派我们的属灵的母亲加妈妈，从整个教会的选址到建堂，每一步都充满着恩宠。所以 你身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你一定要拥有。你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今年的一个复活节对我而言不单只是一个节期，对我而言是我带着恩宠，从今天开始我的名字成为一个带着神恩宠的人。阿们。这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那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在昨天的信息里面，我刻意的保留这一段，就是要放在今天，让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祷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三次祷告之后，犹大带着兵丁来抓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在当下被这一群少数的兵丁给抓住了。彼得非常愤慨，抽出刀来砍了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哇，小时候我就特别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因为我很喜欢背圣经一些特别的名字啊，那个人的名字叫马勒古，马的勒古啊，你知道，这样记得。马的勒古啊，马勒古的耳朵就掉下来。耶稣当下就说这句话，手一贴上去，就把那个耳朵再次粘回来。这电影拍得非常的传神，那个仆人还搞不清楚的状况之下，耳朵医治了。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医治的祝福，医治的神迹奇事，你看多好。连去抓耶稣的人都得着医治了，更何况这是我们寻求神的人，神岂不要把他的医治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吗？耶稣当时就说了这句话：彼得，收刀入鞘吧。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
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我曾经好好的算过，一营的人有多少人呢？那十二营的天使，保守估计，按照罗马的兵丁计算，应该有超过1300万人，就是1300万人。在旧约当中，一个天使就灭掉了亚述的军队。哇，那来了将近1300多万的天使，地球岂不毁灭了吗？那耶稣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他要完成成就阿爸父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情愿放掉自己的权益。很多时我们会觉得我吃亏了，很多时我会觉得这对我不公平，很多时候会觉得我的权益会受损。有时候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我被人亏负了，甚至是在我人与人的互动的面对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我被人伤害了，那个人让我失望了。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因为救恩必须要成全，十架的救恩必须要成全，阿爸天父的旨意必须要成全。所以耶稣还在这个时候教导彼得：收刀入鞘吧。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刀，今天可能是我们的脾气，把你的脾气收起来吧，把你的失望收起来吧，把你的难过收起来吧，把你的沮丧收起来吧，把你那个愤愤不平收起来吧。是我有权益，但是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步，如果你仔细去思想，阿爸，如果你让我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你的荣耀彰显，让你的救恩成全，那你就可以相信到一件事情：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失望、软弱、挫败，我被人伤害，我被人欺压，甚至是我被人冒犯， 原来神有极大的荣耀，极大的祝福要借着我而去成全，借着我要去彰显出来。收刀入鞘吧，所以一个去 贴近天父旨意的耶稣，他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他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宝贝。但是我们在外面来看，他是觉得，我们是觉得，哇，耶稣受的苦好多。但不，那只是把他的权益放下，因为他知道有个更重要的事。复活之后，玛利亚在复活的清晨，初受节的早上，一个女孩子家跑到坟墓那边去找耶稣，哭着哭着看到坟墓没有人了，难过，从坟墓那边赶快跑回去找彼得跟约翰，耶稣的尸首不见了。彼得雅各彼得跟约翰赶快跑到坟墓去看，哇，你知道这个玛利亚也跟在后面。彼得约翰看完坟墓没人，他们两个回去了，只留下玛利亚一个人，就坐在坟墓的洞门口，就坐在那里哭泣。突然一个人靠近，妇人为什么哭？妇人以为是管员的，你想想看呢，清晨黑夜你坐在那边哭，突然有人靠近你，为什么哭啊？那不吓坏了吗？一个女孩子怕都不怕，有人把我的主挪走了，你如果知道他在哪里，我好去把他搬来。一个女人想什么？你搬得动尸体吗？这女人不在乎，你这个女人在乎，我要爱我的主，我要见到他。因此就出现了这句话，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好特别哦，既然显现，耶稣特别为一个爱他的人显现，特别停下他的行程，应该要先去见父的，先去为了这个女人先停下来，但是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话，不要摸我。我很常常祷告这件事，摸与不摸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不明白，就像昨天讲的，查经查到最后我什么都不懂，我只能说主啊，开启我。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难道阿爸天父要先摸吗？我也不懂，但我只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意阿爸天父，他渴望先将这出熟的果子献给阿爸天父，他渴望将这复活的信息先献给阿爸天父，但是先为这个爱他的女人先暂停一下行程，先去为他停留，告诉他我听见了，不要忧伤。所以他就去上到阿爸天父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去见我的父，是你们的父，我要去见我的神，是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关键，就是教导门徒，以前你们是认识神，现在你们开始要学会认识阿爸天父。其实耶稣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从旧约而来，就像我昨天讲的，整个旧约40年的光阴，从出埃及、过红海、西乃山的立约，到旷野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进迦南，耶稣在这地上短短的几天就带门徒所经历了。他洗脚，他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时候耶稣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从逾越节一直到这五旬节，过去旧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旧约的人不明白，但耶稣解释出来，他亲自做一件事情，要让门徒知道，你们过去所做的，在永恒的国度里带有极大的属灵意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每一年的逾越节， 隔两天三天，就是隔两天做标记出熟的禾捆，他们在出熟就过出熟节，他们要把那个出熟的禾捆绑一个记号，但是还没熟哦，就刚刚冒出个芽而已，就先绑个记号。然后这五十天当中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浇灌，他们要除草，他们要松土，就是我所标记出来的那个禾捆，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五十天我要好好的细数，这一块是专门要献给神的，所以我要耐心，我要顺服，把这个禾捆专属的献给神。五十天之后他就把送到圣殿献给神，这是旧约的信徒所做的，耶稣也做。耶稣怎么做呢？他复活以后他自己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他自己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那谁是被标记出来的庄稼呢？就是那十二个门徒，但少了一个了哈。十一个门徒把他们召聚在起来，这就是他所标记出来的果子。然后就在这四十天当中，耶稣开始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教导天国的事，一直告诉他们阿爸天父，一直告诉他们阿爸天父，医治他们里面恐惧破碎的心。彼得自以为意，他很强悍，但是呢，否认主以后一蹶不振。耶稣特别对玛利亚说，回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的心完全失望了。你对主是有没有失望过？你有没有祷告到有一种地步，祷告到你开始生气愤怒，说主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你有没有对祷告绝望过？我不祷告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祷告了。你有没有对教会失望过？在今年的逾越节，让耶稣过去那四十天教导天国的事，他开始恢复医治那些破碎忧伤恐惧的心。你说主这四十天再做一次，可能我的孩子已经离开主很久了，可能我已经放弃这个信仰，我已经好久没祷告了，我可能甚至决定今天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教会了，甚至可能在你的小家当中还有很多人慢慢慢慢也离弃信仰了，他们都说我对这份信仰失望了。你可以为他来祷告，就在这四十天让神来做一个什么恐惧破碎的心，让他来恢复意志，就像当年他亲自到提比利亚海边去找那个逃跑的彼得一样。增进比较的心，逾越节当天晚上还在用餐，耶稣还在设立他的晚餐，洗完脚以后门徒在争论谁为大，耶稣要告诉他们我要来医治你们增进比较的心。耶稣也要医治他们那个怀疑不信的信心，多马的不信，多马的怀疑，腓力的好奇，耶稣都要慢慢慢慢的去医治他们。整整四十天之久，还特别留给十天让他们去等候圣灵。四十天之后耶稣升天，十天之后圣灵降临，五旬节。所以耶稣这五十天也在做事啊，耶稣也在做很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呢？复活节啦，那五十天，这五十天我们该怎么样做呢？昨天我们又说到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说到说主借着祷告让我那个迷茫迷惑的心我可以被医治，我可以被开通，我那个好像很愚钝的灵我可以被开启， 我那个里面好像对于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行动，我常常搞不清楚主引导我，甚至好像主，我对你的话语，对你的同在，我的追求总是提不起劲，一读经就想睡，一祷告就想拿手机。改变我，让我对你的灵渴慕，让我对你的话语渴慕。这五十天你来坐在我身上，所以因此这五十天我觉得神要借着我们的一个行动开始转变我们的体质。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这一块一下子都会全部跳出来，我不是都破梗了吗？没关系哈，中文弟兄姐妹看这边，亏我设计那么久的。从复活节到五旬节有五十天，这五十天让神来预备我们能够去承接迎接父亲的体质。阿们。这五十天非关小可，这五十天是五七八三年很特别的一个节期，借着逾越节，我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我一天一天一点的改变，极致我的生命，极致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是我的身体都被恢复一致。耶稣三次去对门徒说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三次是针对我们的灵魂体的呼唤，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忧愁太过灵就会怎么样沉睡，他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魂，对我们的灵来呼唤，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牧主先锋教会这五十天要来的这五十天，每一天我们都有聚在一起的祷告，在线上的祷告，所以鼓励家人们这五十天我们一起上线来祷告，好让我的灵不被迷惑，好让我的灵能够去分辨这时代神的工作，好让这时代让我的灵能够苏醒过来，我的家庭可以改变，我未得救的配偶他可以信主，曾经在教会后来又离开教会的这些的孩子重新的再回来，教会的下一代被兴起。主啊，预备我们教会在这复兴的大洪流的当中，牧主先锋教会站在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承接复兴的体质。阿们。所以这五十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印记重生的人，我们都是被标记过的，身上有圣灵印记的来挥挥手一下，你就让神来做工在我身上。这五十天，就这五十天把我献给神，这五十天你来做除草的工作，你来做浇水的工作，你来做松土的工作，这五十天把我里面的忧伤，把我里面的痛苦，把我里面的悲哀，把我里面的软弱，把我里面好像对你话语的 对你话语的看不懂，不想看祷告， 不想祷告啊！我主啊， 在我里面好像这些的吸引我都胜不过，就这五十天我做不到，你来做，这五十天你来做。所以这五十天我们牧长们，我们牧长们每天都会聚在线上，周一到周日，周一晚上 Henry 牧师会带着我们祷告，周二到周四的晚上八点到八点半，我们的一线的牧者们会带着我们亲自的来为，带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里面的生命的更新改变而祷告。礼拜五小家的时候会一起祷告，礼拜六我们一起来聚会的时候，每一周 Stephen 牧师会在我们台上一起为教会的复兴，一起为生命的复兴来祷告。礼拜天早上的祷告会，在马哈念的祷告会，你一定要来参加，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生命会有个极大的突破。湾区这五十天连续七个礼拜天在各个不同的教会都有复兴祷告会，四月二十一号就在我们教会，四月二十一号就在我们教会，这五月，你看由此可见我搞不清楚哈， 5月12号就在我们的教会，从当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一起欢庆。哎呀，我不能熬夜，没有问题，你来前半段都 OK。年轻人说：“哎呀，8点是我刚醒的时刻，也来。”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看见神的烈火烧在我们教会的当中，烧在我们的家中，阿们。但是这50天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盲目的祷告，这50天的祷告我们会带着你先从内在生活的根基开始来祷告。所以从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天，我们会有一周让内在生活扎扎实实的在我们当中扎根，在我们里面长大来祷告。在下一周我们会进入到心腹的装饰，下一周军队的体质，求神赐给我们读经的启示。再来5月7号到28号我们全球为以色列人祷告，以以色列的救恩呼召，看看全球有1亿的人为以色列人得救而祷告，好美啊。那最后的10天我们一起起来为教会复兴祷告。有预言说到美国的大复兴会从旧金山开始，我深信主啊，当这个火从旧金山烧起的时候，华人教会在牧主先锋教会也从我们开始，阿们。然后第50天圣灵浇灌迎接复兴，阿们。当然不是说50天那时候才开始复兴，复兴是一个过程，是借着逾越节我们的预备，说明神说太好了，明天我们就复兴吧。我多么希望就是这样子，复兴就在我们当中发生，阿们。这就是贴近阿爸天父的心。今天我要讲两个人，他是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就出现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人他承接了君王的恩膏，他在人生的低谷，人生的挫败，他过去做了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他当他开始学会去贴近阿爸父的心的时候，他的生命被转变，里面过去的受伤完全被医治，神就呼召他成为君王。所以他的祷告在这个人的生命的祷告就开始不一样。所以今天你我的祷告要有权柄，你我的祷告要有能力，你我的祷告可以站在这个君王的位份上面，能够说出有权柄的话语，使这个祷告可以成就，是有关键的。另外一个人，他也遭遇到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挫败，但神与他同在，终于摇身一变，他达到他人生的巅峰。但是人生的巅峰，人生胜利组，就是踏上命定吗？很多时我们有一个迷失，我们以为哇，我成功了，我得胜了，哇，我丰盛了，我就是成就命定了。那跟他的命定无关，而是当这个人开始回头去贴近阿爸天父心意的时候，他过去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伤害，亲子关系的伤害，兄弟之间的伤害，人的背叛，人的诬陷，在他的生命里面刹那之间被神医治，他才开始踏上命定。这阵子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转讲信息与神恋爱的季节，我在祷告说，主你帮助我，我怎么也可以开始跟你正式的谈恋爱，追求我，也让我来追求你。所以当我回头再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开启处，我才明白，哇，真正的爱是因为我开始去懂你的心。所以我 灵里就是做了一个很深的祷告，主，我向你求，若要在今年，我向你求一个礼物，我向你求一个恩赐，我向你求一个祝福，我向你求的就是我可以懂你的心。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个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犹大。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请。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卖掉犹大，卖掉约瑟提议的人是谁？是犹大。奖定价钱的那个人是谁？是犹大。他厌恶他这个弟弟，所以尽他一切所能的，我们不杀，不留人血的罪。大哥跑掉了嘛，流便跑掉了嘛，大哥心急如焚，大哥想要留这个小弟，但大哥离开了，犹大就站出来，我来下个决定，把他卖掉。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可能也做出像犹大类似一样的事情哦。我们对人的羡慕，以至于转到这什么嫉妒；我们从本来对人的友好，因为这人的成功、这人的顺遂，我们开始渐行渐远，以致慢慢的，当我们去看到当人挫败、当人失败、当人软弱的时候，我们里面心里会油然而生一个“他也不过如此”，一种幸灾乐祸的一种的想法。犹大是这样子的人。22年期间，圣经里面没有记录这个人平白的一生。可是22年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因为缺粮食跑到埃及去敌粮，在敌粮的过程当中遇见了约瑟弟弟约瑟，但他们没有认出来。约瑟就用了一个计谋，把他们那个小弟留下，看看这群哥哥们是不是还是一群只在乎利益不在乎亲情，是不是仍然你争我夺，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可是就在所有人都在害怕的同时，约瑟说这个弟弟无论如何要留下。这个时候，当初卖犹大、卖约瑟的那个犹大出来了，他说，犹大就靠近约瑟。你知道原文希伯来文在那个哀敬那个字啊，你看了你都会流下眼泪。那个哀敬是俯伏趴在地上，快速的攀爬着到他面前。你哪知道这个宰相会不会杀掉你？但他不在乎，他像狗一样的啪啪啪，立刻的爬到他的面前，说：“我们先来念好吗？请，我主啊，
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
童子不能离开
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这便使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现在求你容仆人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到我父亲身上。”
犹大不在乎他自己，我可以留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婚姻，想到他的太太，想到他的孩子也在等他。你光看这段短短的这句话语里面讲了几句我的父亲，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可以踏上君王的位分？基督徒 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君王的位分，不是吗？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也认为我们只要好好的爱主，将来我们可以与主坐在宝座上一同治理这个世代，宣告我们是有是君王的位分。但你知道吗？君王的位分在从圣经创世纪就已经开启给我们，关键就在于体贴父亲的心意。耶稣下到阴间，取了奴仆的形象，以至于死。你会发觉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可以叫我的父叫十二营的天使来帮我啊。一旦复活以后，我要先去见父，就发觉耶稣很在乎阿爸天父的心意。他随时随地想的就是阿爸父现在是我的首要，所以极致留下来教导门徒也是都一直在讲阿爸父的事情。所以当门徒问他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他说我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耶稣还是在讲阿爸父。犹大为什么可以站在君王的位分？为什么犹大支派君王一定要从犹大支派而出？为什么不是从其他支派而出？而是因为在每一个环节他需要去争取的时候，甚至是放下他自己的权益，放下他自己的生命，他要去争取的时候，他是为着阿爸天父的心意而争取。犹大是为着他爸爸的生命而争取。犹大就在这一刻恢复了神造他应该有的君王的样式，他的代求开始充满着大能，如同像狮子的吼叫和得胜一样。很多时为什么我们祷告会失望？很多时为什么呼求没带来什么改变？很多时为什么我们祷告求的主啊，怎么祷告那么久了，怎么还是一样？可能一个关键，那个关键就在我们是不是明白阿爸天父的旨意而去求。而当我们在阿爸天父那个旨意去求的时候，我相信君王的位分会在我们里面重新的被启动跟恢复起过来。位分在，我们有君王的位分，但是那个君王的恩膏跟代求的能力是借着我们在这个位分在乎天父的旨意而求，这个位分所带来的能力才会在我们里面启动。如果我在这个位分的上面，我所求的是我自己的心意，我所求的是我的自己的喜好，我所求的是我自己的性情，那么这个君王的位分所带来的恩膏和能力在我里面没有办法启动的。因为神要一个成熟的君王与他一同治理，而不是一个有野心的君王，不是一个只在乎自己利益的君王。创世纪四十九章八到九节跟诗篇十八篇三十七节，一个是犹大的命定被恢复跟启动，一个是在祷告当中的恩膏的能力和权柄。我们两节经文一起来念一下，请。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
阿们。这也应当是我们的命定，这是对君王的后裔所说的。阿们。我们的手可以掐住仇敌的颈项啊，不是吗？我们抓了十遍上去，屈身下来，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我们？耶和华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的祷告，追赶我的仇敌，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主啊，斥责这一切的软弱，斥责这一切的伤痛，斥责这一切的咒诅，斥责这一切的遗传性的疾病，斥责这一切金钱的捆绑，离开我的生命，离开我的家中，让甚至是最那种不冷不热的生命， 被这个世界的钱财所迷惑的生命，被今生的骄傲所影响的生命，斥责离开神的教会，离开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这么祷告的，我们有这种权柄的，亲爱的家人，让仇敌不能在我们的家中工作，让仇敌不能够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工作，让这世界的引诱、手机的上瘾、网络的迷惑彻底的离开神的教会，离开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五十天你一定要来祷告，你即使没时间，一周挑一两天上线都好，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如果你还在病痛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伤痛，曾经被人背叛，甚至你曾经做过什么真的很难以启齿的一些的挫败，像犹大一样曾经卖了自己的亲兄弟，你可能对神很失望，对教会失望，对人失望，甚至你对自己失望，这五十天借着祷告，神会做很深很深灵里的恢复医治，会做很深灵里的修复，会做很深灵里的一个这个安慰，你里面君王的位分会能力跟恩膏会重新的被启动起来，你的祷告开始会有权柄，你的祷告开始会有力量，你的祷告真的是让仇敌真的不得不说谁敢惹你，你若不将仇敌完全的什么灭绝，我总不归回。阿们。回想我们的祷告内容大多是什么，我的祷告应该是要满足阿爸父的心，是为了天父的国和他的旨意，如果是为着自己的肉体需要感觉享受为出发，如同外邦人去寻求偶像势力，求签占卜，求前途，求好处，其实你这样的祷告没有什么权柄可以击溃仇敌的权势。三月初我做一个见证，讲到一个姐妹的见证，那个姐妹当时她说一句话，不论我生死与否，我都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了。她要去看医生，因为她里面有最凶的最激进的一个乳癌。感谢主，隔了两三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说你的肿瘤完全消失了，他非常的开心，他热切的传福音给他的妈妈，给他的阿姨。我传了一封简讯给他，疾病得着医治是今生，但让你周围所有的人得着救恩，那将会是永生的祝福。他听见你这句话，所以他开始传福音，热情的传福音。他说从那一刻，他本来以为只是把生死交托不管，但是从那一刻他开始觉得生死对他而言不是终点，疾病得着医治感谢赞美主，但若没得着医治，我也要开始一直要去颂赞赞美我这位阿爸天父的救恩和喜乐。上个礼拜我收到他的简讯，他在再做一次完整的血液检查，在他身上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癌症的基因了。我好感恩，我感恩的当然一方面是他的身体得到完全医治，我更感恩的是他看到了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不是我的疾病得医治，而是我的家人跟我所认识周围的人，他们一定要信耶稣。他开始为着天父的事而求，他开始为着阿爸天父的事而求，就在求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宠真的与他同行， 神的恩典正在与他同行。所以我就发现原来他的身体得着医治，我想那可能就是附加的恩典了。很多时我们一直求，主啊要这个，主啊要那个，主啊要这个要那个，我也常求啊，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到的时候，你真的里面会有一个沮丧，会有个失望。你拿这次咳嗽来说了，我咳整个两个礼拜，当时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我咳嗽感冒啊，祷告斥责，祷告斥责，后来我就说祷告说，主我可不可以吃药，我就开始吃咳嗽药，怎么吃怎么没用，无效。突然就在祷告，好像一个亮光就闪进来，哎，是不是过敏啊？因为最近雨下的很多，花粉很多嘛，我就开始吃过敏药， A 过敏药， B 过敏药， C 过敏药，哇，无效。从早咳到晚，咳咳咳咳咳，药不行，喝的吧，自然疗法，罗汉果，对不对？雪梨炖冰糖，橘子炖烤盐，举凡你所想到能喝的我都喝了，无效。我拼命的祷告说，主啊，我要教课啊，主啊，逾越节要信息分享啊，主啊，还要跟人家关怀祷告啊，还有门训啊，从头到尾咳个半天，咳到对方说，某某牧师好了，你休息吧。我就祷告说，主啊医治我吧。在咳剧烈咳的过程当中，我稍稍可以感受到我们家妈妈的苦楚。我咳到上吐下泻，我咳到肚子痛，我咳到腰痛，哇，第一次感受到，哎，这个腰在这里。无效。我祷告到说，主啊你到底要干嘛？台语就说，不你是被安怎。我说，主啊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斥责完，凭着信心宣告，全然得医治。下一秒，我咳得更严重，咳得更严重，跑去看医生。我真的不爱看医生，跑去看医生。那医生又很特别，听了半天，没事啊，你没有感冒啊，听半天，你没有过敏啊，那我是干嘛？那我拼命咳嗽，那我是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拼命的祷告，拼命祷告。哎，在准备信息的过程当中，这个信息就对我说话。你在乎阿爸父的旨意，还是在乎你的身体的意志？我说，主啊，都要。倘若可行，叫这咳嗽离开我。可是那一刻，我的灵安静下来。我说，主啊，你帮我做一个超越好不好？这个超越的祝福就是，举凡一切，没有一个是照我所期待的，每一件事都让我失望。甚至是让我都觉得我好难受，我仍然要因你的心而喜乐。就在那一刻，我做完这个祷告，我可以开始去体会到犹大的心，不是悔恨过去做了什么事，不是他的悔改让他踏上了君王的命定， 而是他开始在乎天，他在乎他爸爸的心。耶稣为什么不要玛利亚摩他？耶稣为什么不要教父差遣天使来救他？因为耶稣在乎阿爸父的心。我说，主，改掉我的祷告，从今天开始，我的每一个祷告就是阿爸，我要懂你的心。这若是你所在乎的，我义无反顾。阿爸，若这不是你要做的，哪怕是我再怎么拿手，我连碰都不要碰。给我一个恩典，内在生活的一个祝福，就是能够向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不是只是在我的口头上，而是在我生命的每一个抉择的上面。主，我只要懂你的心。你在牧主所放下的恩膏和祝福，我要一个真实的降服，一个全然爱的献上，一个信心的给予，一个义无反顾全然的 yes， 在我的生命里面开始工作。阿们。我也渴望踏上君王的位分，我也渴望与神一同执掌君王的权柄，因为我们在乎阿爸父的心意。阿们。介绍第二个人，约瑟。约瑟过的日子比我们够苦了吧？谁被哥哥卖过？没有吧？谁被自己的老板娘陷害过？陷害到监狱里面？没有吧？不是吗？谁在监狱里面这么多年来，人家给予你的保证忘记了，那个酒证完完全全忘记，人给你的保证遗忘了。是的，你有神的同在，但是你所过去所遭遇的每一件事，让你所遭遇的都是难过、痛苦、忧伤。所以你看，约瑟即使坐在高位，他里面父亲的在他里面的那个位分从来没有拿走过。荣耀、名声、地位、婚姻、工作、智慧、权力跟随者，约瑟已经到达他人生的巅峰了。我们真的可以说约瑟叫否极泰来，过去所有一切失去的神都还给了他，不是吗？约瑟满足吗？那个就是他的命定了吗？那个是他人生的得胜，但是那是神造他的目的吗？不是。哎，当约瑟与家人相遇的时候，哭完以后，他的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爸爸还在吗？爸爸如何？他在乎的是爸爸的心。约瑟他想要遗忘所有过去的痛苦，马拿西就是遗忘，以法莲神使我昌盛。在约瑟生命中的两个步骤，那就是过去所有一切的痛苦，我都只想把它遗忘。解决了没有？可能没解决哦。压抑、压抑、压抑在他的里面。他压抑，我现在已经做宰相了，我甚至可以差人拆探子，当时的埃及是强国，我可以拆探子去了解了解当时迦南地，寻找一下雅各一家他们家的情况。他压抑下来，为什么？里面的伤还没有得着医治啊。哥哥这样的一个卖他，把我丢在坑里，你想想看，你的亲人在谋害想要谋杀你的过程你都知道，你去想想看，那个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是很可怕的伤害。好不容易把你从坑里拉上来之后，把你交在亚玛利人的手里，带到埃及开始去当奴隶耶，那是哥哥亲手把你交易完成的。你如果遭遇到这种事情，你怕不怕？你会对人有信任吗？你对人从此以后不再信任呢？好不容易我苦干实干，我好好做事，神与我同在，结果呢，你被你的老板娘给 丢在监狱里面，你会不会对人产生信任？不会啦。久正保证说我出狱以后我一定会帮你，他忘了三年了，你开始不再对人有任何的信任。亲爱的家人，你只要被人伤害过一次，你就对人不再有信任，你开始有一个层层的封闭自己，会在你的 保护层的里面，什么人我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爱的家人，这就叫做被迷惑。约瑟身居高位，那个不是他的命定。约瑟身居高位，宰相，埃及王把祭司的女儿给他，他在埃及身处高位，那个不是他的命定。他是人生胜利主，他否极泰来，他所有一切失去的今天都回来了，加倍的回来了。 No， 他没有认法老为父，父亲在他里面的位分从来没有被取代，他只在乎那个深爱我的父亲还在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知道神爱我们，我们都知道，但有时候我们经历到生命中极大难处的时候，这阵子我们读圣经约伯记，约伯最大的痛苦不是儿女死亡，约伯最大的痛苦不是那个还在批评他叫他去死的太太，约伯最大的痛苦不是那个三个朋友轮流提醒他你是个罪人，约伯最大的痛苦是因为神的沉默。在你我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不断的怎么祷告没有答案。就在那一刻，你会不会失去了你会相信我仍然是神所爱的这个信念？在昨天的见证当中，我生命中的悔恨不是悔恨我在那时候没有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在孩子开刀的这段期间，不是我的悔恨，是说主赦免我，在我人生最痛苦还是在开刀那几年的过程当中，我往返整个加护病房跟教会的里面，我一边热情的服侍主，忠心的服侍主，我没有看到环境有任何的改变。我悔恨的是主，那个时候我里面充满着不信跟怀疑，那是我的悔恨。我说主，再一次，如果我的生命再一次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要知道我仍然是阿爸天父所喜悦的那一个人。你千万不要死掉这个信念，未来会有很多的挑战和难处，敌基督会兴起，教会会遭受逼迫，假教师假先知会兴起，会带给选民有极大的难处，或许不是我们这一代，或许是我们的儿女，他们会遭遇到末世信仰极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浪会冲向他们。你一定要竭力竭尽你所能的告诉你的儿女，神爱你，神全然的喜悦你，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蓝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
更可怕的后果是无法，
对不起，绿色的字，
选择遗忘的饶恕只是蒙骗自己一切都过去了，强迫自己忘记，自我麻痹，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伤痛与恨意还在，不仅无法忘记，还会日益恶化，更加痛苦。
不是只有如此而已，我们都说不饶恕，不饶恕会带来疾病，不饶恕会带来咒诅，不饶恕会带来生命的破口，不饶恕会带来我生命很大的一个难处，我们都一直在讲。但你其实你知道吗，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后果是什么？你无法进入神对我们的命定。约瑟还没有进入到神的命定，如果他不饶恕他的兄弟的话，约瑟没有办法进入到他的命定。如果他没有选择我一定要见到我父亲的话， 约瑟没有办法进入到他的命定，约瑟清楚的很啊。他不，你们在读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哇，一切否极泰来，太好了。但你真的，你一定要读到创世纪四八四九五十章，尤其是四九五十章，你才看到那个时候约瑟才踏上了命定，所以他才说我的尸首不要留在埃及。他深深的知道什么是他的命定了。关键就在于，他不是选择遗忘，他选择的是重新的什么，把他的自己带回到神要他去遇见的那一个机会。可能这么多年来不敢去找兄弟，不敢去找爸爸，不敢，但神把机会放到他的面前了，他开始知道我一定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想要胜过痛，想要胜过痛苦回忆的解决办法，绝对不是遗忘，而是让神带你回到你痛苦的原点，在那里你才会被医治、被恢复、被开启，明白天父的美好心意。亲爱的家人，这五十天你非同小可，这五十天你也不要轻忽，这五十天竭力的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命定祷告，为你儿女的命定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这五十天不是只是为教会而已。为什么我们前几周会放内在生活，会放心腹的装饰，会放那个战士的一个这个体质？为什么我们会放读经的开启？因为我们要期待这前四周要让神在我们里面真的做一个很深很深的医治跟恢复。曾经过去你原生的家庭，你过去的教会的背景，你可能成长的环境当中所有受到的一切的痛苦，你所流下来的那些眼泪，没有人在乎你，没有人了解你，你好像一个人孤单的去面对那个痛苦。神要重新把你带回到原点，就在那个原点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原来这是神最美好的安排。我才会回头感恩，我不再向神问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孩子要遭遇到这件事。我不会再问为什么主，过去我的原生家庭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再会去问为什么过去我在军中的过程，我人生成长历史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我也不会再去问主，为什么我服侍的过程我一直找老是遭遇到那些事。我不会再问了，因为我知道每一件事都是阿爸天父美好的安排。因为我要一直回到原点，我要被恢复，我可以被医治，而且我还会被开启。那个开启就把那个迷惑的灵从我的眼中，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走。有时候我们会抓住一个受伤的心，我很失望，有时候会抓住一个受伤的感觉，我被亏负，有时候会抓住一个受伤的感觉，我很可怜，我要保护我自己，我要在乎我自己。亲爱的家人，这无可厚非啊。但是你说主，如果你再重新把我带到我当初被人家欺负的那个环境，我重新带到那个我很失望的那个处境，主再重新把我带到那个很痛苦的难处的里面，再把我重新带回到我过去好像我的信心就那个时候软弱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主带回我重新带到那个地方，我要得医治，因为我要踏上命定。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美好的，这些的伤害，这些的痛苦，不是要让我整个人失去盼望、失去信心，不是要让我整个人消沉的，不是要让我带着痛苦的记忆活一辈子的，而这些都要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我要踏上命定的，我要起来执掌王权的，我的祷告可以带着能力的。我不是只是求否极泰来，我不是只是求过去失去的要回来。约瑟都得到了，但约瑟真正的关键是他回转向他阿爸父的时候，回转向他的兄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医治他。所以约瑟得医治是在他勇敢的去面对他最痛苦的人，去面对他最痛苦的事情，在那一刻医治的膏油降下来。上次游哥的分享，我在台下哇一直流眼泪。 看到一个家庭的改变，家人关系的和好。我说主啊，也把这个恩膏充满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当中，不再有争竞，不再有争吵，不再有彼此的那个隔阂，不再有疙瘩，而是在这个天父爱的家的当中，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相爱。阿们。最后一页了，我们大家一起擘饼，我们把这个黄色的字一起来念好吗？来，请
神接纳，神接纳我所有的过去，是为了转化我的现在，引导我的未来，这都在他美好命定的计划中。他参与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境遇，无论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在阿爸天父的眼中，我仍是那个集万千恩宠的宝贝。约瑟即使作为埃及宰相的高位，但他仍是父亲雅各心中所爱的童子约瑟。
阿们。耶稣，他是神所喜悦的儿子。犹大恢复了君王的位分，他像狮子一样。雅各，他对孩子的祝福，对约瑟的祝福，约瑟继承了双倍长子的产业。亲爱的家人，牧主先锋教会是天父爱的家，不论你在哪一个牧区，你都要相信那是神巧妙的安排。你身旁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是神精心的挑选。所以最后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擘饼，擘饼的时候我鼓励你不要先离开好吗？跟你的小家，跟你的牧区的牧长，我们真的心与心的连结，我们真的擘饼，这是耶稣用血所立的约，我们也一起立家人的约，彼此相爱的约。我要请我们的牧者都上来，要为众家人们祝福。我要请我们的属灵母亲江妈妈上来，来为我们祝福。神给这个教会的恩宠，神在他身上的恩宠也流到我们这些儿女们的身上。我这次一直在祷告，就说主啊，让江牧师那个竭力要你的心给我，我要这个恩宠，向你发出一个永恒的夜思，我要这个恩宠，一个与神同行的恩宠赐给我。所以亲爱的家人，牧主先锋教会是一个蛮有恩宠的教会，我深信这个膏油一定会从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妈妈的身上一直流，一直流，流流流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流到我们儿女的身上，甚至是流到我们儿女的儿女的身上，好吗？您若愿意，这时候我们拿起饼杯，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好吗？先不要打开，我要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妈妈上台来为我们祝福，带着我们这个家来为我们祝福。我要请各牧长们一同上到台上。Daniel 小组也请你们到台上，你们是青年牧区的领袖。Rosa 妈妈、尤哥、小鱼姐、立卫、徐牧师、马蒂塔牧师，今年的逾越节不一样，我们会带着神的祝福，每一天一步一步的荣耀的踏进五旬节。阿们。所以想请我们的妈妈来祝福我们，也跟我们讲一些话。
我真的知道我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我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改变。我一直觉得那首诗歌就是在讲我，所以我一直常常问好多的姐妹，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是写给你的？我还是觉得是给妈妈的。那但是呢，我说给我的就是给你们的，就是给你们每一位的，因为神的恩高恩宠都是从上面然后一直流到下面的身上。那但是是留给谁？留给相信的人，相信，敞开心接受，你就得着了。那约瑟在他的一生其实都是苦，对不对？就十七岁以前这个被宠爱啊，这样后来一被卖了以后，跟所有的预言什么都是相违背的。但是呢，但是他至终他知道他一生，其实我们在诗篇里面看见约瑟被卖为奴等等等等，都是神在计划里面的。所以你相不相信你每一个不容易的遭遇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那计划这个为了要你得着，在经过苦难那个得着的恩宠是一个生命的恩宠，真的是一个生命的恩宠，就是不怕苦不怕死，而且在苦中可以那么喜乐。那还有在黑暗当中你可以不惧怕，那个是神做的。你可以那么久的日子在那样的苦中，但是你可以充满了盼望喜乐，因为知道我有一位蒙这么宠爱我的喜悦我的阿爸父。感谢主。所以你相信吗？你如果不相信，你要先跟神悔改哦。坦白说，因为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了解吗？就是他爱你爱到这个地步，他喜悦你喜悦到这个地步，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所以留意，绝对不接受任何仇敌的控告，人的定罪，自己的自我控告跟定罪，留意哈。那我们就可以在末世欢喜快乐的，一直一直更活在他的恩宠里面，更活在他的爱里面，哈。因为天父最在乎的就是你懂他爱你的这颗心。不要怀疑他，相信他。哇，那个叫天父的心得着好满足哦，好满足，而不是你为他做了多少事让他很满足，但做了多少事你对他至终没有一个爱的信任，这样子。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感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在我们的一生中就有那么美的计划。我感谢你每一个计划，你的每一个安排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成为你荣耀的样式，能够改变成你的形象，满有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宠，这样的临到我们，在千亿万人当中你却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与我们立约，你守约施慈爱，你留意保守你的话使得成就，你就是这样守约的神。我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把你的身体为我们拨开，你把你的血为我们流，使我们可以确信，可以把握，你就是爱我们到这样的地步。主啊， 谢谢你，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主我们也向你守约，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永永远远啊纪念你的爱，啊欢唱你的爱，啊歌颂你的爱，啊歌颂你的信实，我们也要永永远远的向你守约，回应你的爱，活在你的爱中，诉说你的爱，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整个的家，所有你用你的大能的膀臂建立这个教会，建立这个堂，与这个堂有关系的每一位，每一位，哦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都要把这样的恩宠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在这个5783的逾越节，你要带领我们整个牧主家人，哦，真的是越过，从埃及出来，进入不止旷野，而是进入美地，进入应许之地。哦，主啊，我们不留下一牛一蹄不给你，主啊，我们不留下一点金银不给你，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整个家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愿牧主的这个大家庭一直延伸到 global 的这个家庭，都让你心满意足。主啊，我们认得你的爱，我们欢唱你的爱，我们永记你的爱，我们要活在你的爱中。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一个都不失落。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也彼此这样以你的爱来彼此相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与神的人，你是梦中之主。
现在我们每一位牧者回到台下，找到你的牧者，跟他一起来享受主的饼杯。我们一起在爱中彼此立约。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找李群牧师，李群牧师挥挥手。您是第一次来，您没有小家的，请找李群牧师。李群牧师在前面好吗？玉腾牧师 Alice 牧师的San Jose牧区，请找我们的 Stephen 牧师，跟我们的家人一起聚集，我们一起立约，一起来领受牧主的祝福，领受牧主的恩膏，领受牧主的恩宠。圣和西牧区，请到前面。你没有小家，你也第一次来，你不知道找谁，请到前面来，李群牧师会带您。请青年牧区再靠右边点，青年牧区再靠。游歌牧区比较大，游歌牧区比较大，再稍微过去一点。麦克风给我大声一点好吗？谢谢。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李群牧师在前面，英文牧区、青少年牧区，找我们的 Martina 牧师。没有一个人是一离开的，没有一个人是遗漏的。你今天一定要拨饼，你今天一定要在这个饼中来立约，你一定要得着这个恩典，这个饼杯，这个恩典你一定要得着。那个马蒂娜牧师，那个 Henry 牧师他们的家人都在那里， Henry 牧师的家人都在那边，要不要叫他们过来？亲爱的家人，今天没有一个人你是自己，没有人跟你拨饼的，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家人，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家人，跟你一起擘饼。没有一个人是遗漏的。我们一起在爱中立约，我们一起在，不要离开，来跟我们一起来擘饼，来跟我们一起来擘饼，这个很重要。家人们不要离开，来跟我们一起来擘饼。人现在在拉比，如果你有在拉比的弟兄姊妹，鼓励你现在进来跟我们一起来擘饼。如果您人在大厅的拉比，鼓励您现在进来跟我们一起来擘饼。这是一个家人立约的时刻，我们一起走，我们会走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和命定。家人，请进来跟我们一起来擘饼。今天的擘饼很重要。上的家人，如果你现在在线上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带着你的儿女，带着你的家人一起擘饼，你有这个权柄。国内的家人或者是其他州的家人或在外地的家人，这个时候拿起饼杯来，一起领受这个恩膏，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家中为你的儿女祝福。国内的家人，为你的儿女祝福，让这个爱的恩膏现在也留在你们的家中。所有的伤痛可以得着医治，失丧的儿女会回来， 借着饼杯，一切的疾病要得医治，一切的伤痛要被安慰，一切的软弱要被恢复。阿爸的爱充满我们，网上的家人，国内的家人，愿神的爱临到你们的身上。失丧的儿女要回来，一切的疾病要得医治，一切受伤的回忆在基督里通通都要被安慰。线上直播的家人，神要与你们同在，借着饼杯，神的灵要来恢复和医治。线上的家人，让神在这个逾越节医治你，恢复你，安慰你，踏上他的命定，你可以踏上他的命定。让神的爱来充满你，珍贵，你最珍贵。